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大家好，我是夏牧师。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失智症你我他。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请夏牧师来和我们谈谈，讲到失智症，是不是这个失智症啊也能够预防呢？
可以说有一些预防的工作，就是说某种程度这个预防不是说你一定完全不会发生，而是让这个失智症越来越延后。举个例子，如果你可以活到80岁，那如果79岁半才有失智症问题不大。如果你活到100岁，那99岁才遇到失智症那也问题不大。但是说一定100%预防可能目前还没有一定有把握，但是可以延缓。所以在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有一些建议和一些方式，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营养一定要够。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会担心过胖，担心太胖，所以吃的特别不胖，比如说只吃青菜，然后尽量不吃肉类，所以后来他的营养不够平衡，就很容易得到失智症。因为失智症往往是脑部出问题，而大脑里头是需要消耗许多的热量，需要消耗许多的蛋白质，许多能量，所以如果营养不够的话，很容易出现失智症。特别在一些我们称为国民收入平均比较低的地区，他们失智症的比例比较高，因为营养不够，蛋白质不够，所以他大脑的功能就受到影响，或者会衰退。所以营养是一个很重要，一般来讲我们鼓励是说，第一个要平衡，第一个要平衡。第二个，一般来讲他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说所谓的地中海的饮食。
地中海的饮食，
对，那并不代表你一定要跑到地中海去住哈。地中海的饮食它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说有很多的蔬菜水果，因为地中海嘛，他们的环境很好，所以蔬菜水果很多，然后另外许多的豆类，然后五谷杂粮、坚果、核桃啊、杏仁啊和其他各方面的部分，橄榄油，所以它的油脂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猪油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好的橄榄油是非常好的部分。所以他们一般鼓励说，如果中年老年的时候有时候不喜欢吃油的，就是每天有一个汤匙的橄榄油，你可以拌菜拌饭，或者就当作像吃药一样就吞下去都可以。所以好的橄榄油会有帮助。然后吃鱼、
哦、吃鱼，
吃鱼
也有帮助，
足够的鱼。对，我们以前华人讲说吃鱼会比较聪明，我不知道是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
吃鱼。
对，而且就是一般反正我记得在国内吧，就是生个病然后好了之后，家里就会给你熬鱼汤，鲫鱼汤，得把那鱼汤熬得白白的
白白的。对，那感觉蛋白质各方面都出来了。
那永恩一定吃的很多鱼才这么重。
想当然了。然后另外这个牛奶的制品，他们除了喝牛奶，他们吃乳酪，他们光是cheese哈，乳酪有几十种，我们觉得乳酪就是乳酪，他们有各种，你光看颜色，有一般的颜色，还有紫色、黄色的，甚至红色的，有各种的乳酪，
还有看上去发霉的，
对，有各种的乳酪，所以乳酪会有帮助。那对于地中海饮食，他们一般来讲会不反对你吃小小一杯的红酒，还有一些肉、葡萄酒。但在今天来讲，另外的也就是说，你不论吃什么酒，酒一旦下去，有时候就有它的毒性，所以这要很小心，
最新研究不是说最好滴酒不沾，那是否就是可以喝葡萄汁？糖分又太高了，吃葡萄吧。
吃葡萄，吃葡萄，对。所以，因为吃葡萄其中一个特色哈，他们说，如果你吃水果和喝果汁的差别，它那个膳食纤维，比如说葡萄有两种吃法。你吃里头的还是连皮都吃？
连皮都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还有人吃葡萄吃不吃葡萄籽？
应该吃，嚼着一起把它给吞下去。
所以这是我们以前的想法，没有想到说吃葡萄可以连皮吃，甚至连籽子都吃。 只是你如果咬得动就咬，咬不动你吞下去，它不会伤害你。
吞下去的话，估计也消化不了吧。
所以如果能够咬碎是很好。
嗯，
所以包括你去看健康食品，维生素、维他命各方面，它甚至有时候葡萄籽的一些淬炼出来的提取的植物，所以葡萄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圣经里头很多时候提到葡萄，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另外像咖啡、黑的巧克力，这
咖啡也是有益于大脑的吗？
基本的，但不能吃多。
嗯，
一般来讲，一天不要超过三杯或者两杯之内，而且是黑的咖啡。
不是白咖啡吗？
不是白咖啡。
哎，我们马来西亚人最喜欢喝白咖啡。
白咖啡很甜哦，
很好喝。
嗯，所以黑咖啡的意思就不只是颜色黑，代表它没有加奶，
嗯，
没有加糖。
哎呀，我觉得难以下咽。
对、啊，人生已经够苦了，干嘛还自讨苦吃？
是
对，当然喝黑咖啡是最纯粹的啊。然后，如果我们到外面去吃，它那个加的奶啊或者糖就很高，就是很稠、
嗯。
那如果我们自己加一些鲜奶，就这样子对着，是不是否也算是比较健康的？
应该算是比较好，但是就是牛奶里头。如果加的多的话，它的脂肪和胆固醇有时候会多一些。
哦，
因为光是黑咖啡的话，它里头可能有一些咖啡的因素在胃里头会做一些特别的功能。
嗯，
所以一般来讲会鼓励你，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就喝黑咖啡。
良药苦口利于口。
是的，
所以这是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它对身体的部分。那另外像鲑鱼 salmon。和那个核桃坚果都会有帮助。
嗯，
所以营养是一个第一个前提，就是一个基础，有点像盖大楼打地基。所以不去失智或者延缓失智，第一个根本是饮食，
吃好了，
对，要吃好吃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运动，要有规律的运动的习惯，因为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在动，事实上脑部也在动，你要练习平衡，
嗯，
你要控制那个速度，你要控制各方面，包括你的心跳、血压，各方面都在动，所以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预防失智或者延缓失智，这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部分。
嗯，
运动很重要，所以每一天如果有可能，我们会鼓励说能够在户外能够有半个小时的运动，然后可以晒晒太阳，至少晒个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太阳，当然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稍微避开，那太阳比较烈，紫外线比较强，但一般的话会要到户外活动一下是蛮好的。第三个就是睡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因为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可以得到休息，经过休息之后，它可以重新恢复它的活力，它可以重新恢复它的健康。他们甚至说当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身体在做很多的修补的工作，有些问题它就做调整，把它调好。从另外一角度，如果有些人失眠或者熬夜好几天连续熬下去，失眠很久，他会很辛苦，
对，会很憔悴，
对，很憔悴各方面。所以睡眠是非常重要，这个延缓失智症很重要，就是能够睡觉，有足够的睡眠。一般来讲每一天至少七个小时甚至到九个小时之间，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然后睡眠质量也不一样，所以尽量可能的话不要熬夜，然后有良好的睡眠的品质。很多老人家觉得说我白天坐在那里就睡着了、
嗯、
晚上躺在床上就失眠了。
对，
你们听过？
有有有。
是，
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睡着。
问题出在哪儿呢？
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啊。原上人体的各方面，很多时候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摆上了一些基本的本能。举个例子，你去看，如果以前我们年轻或小的时候看种田的那些庄稼活啊，他们在田里头工作，工作了整个白天，他晚上回家吃饭，吃完坐那里就可以睡着，
日落而息。
对，然后你去看那些建筑工地挑砖头的，做苦力的，同样的啊，回到家里头坐着就睡着，
对、
哦，
太累了嘛，
太累了，
体力活、
嗯。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当他的体力消耗到某个程度，他自己会把全身东西就关掉，
是
就睡眠了，
多好啊。
对啊，但他们讲，你去看以前训练军队哈，那急行军，他们有时候拼命走路哈，有时候走了几个小时，每个人搭了前头的，他有时候一边走一边在睡觉，
可以一边走一边睡觉，
对，某种程度上糊里糊涂就跟着走，就跟着走，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睡不着，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头脑累，但身体不累， 在今天来讲，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是坐办公室的，或者如果是长辈的话，他已经退休了，更不需要去办公室，他在家里头吃饭，然后动一动，然后又吃饭或者怎样，就是他以前可能要消耗很多的卡路里，但是现在不做，所以到后来晚上睡不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时候他坐在那里看电视看报纸就睡着了。如果我们有这种摄像头去记录哈，他白天这种零零星星，这里睡了十分钟，那里睡二十分钟，加起来可能就不少时间。所以他一天比如说需要八个小时，他可能白天已经睡了三个小时了，所以晚上他不需要睡那么久。那他会觉得我只睡了四个小时我就睡不着了，这样他另外白天都睡了。
但是白天睡的那个觉其实质量也不高，因为它是浅睡，还不属于深层次的睡眠。
不那么深沉，但因为它也不累，然后又已经睡过，就不容易睡着。所以就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他睡了九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在家睡，他睡着睡不着，
很难，
很难。
嗯，
但是如果他只需要八个小时，他睡五个小时就摇醒他，然后过一阵他自己会睡着。
嗯，
所以就是。身体里头神所摆的一个身体的机能，这是我们需要很注意很小心。睡眠是很重要，在今天来讲几乎 80% 人都睡眠不足，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工作的压力，有时候工作你光是去上班，从你住的地方
交通、
你要坐地铁进去，哇，你像打仗一样
很挤，
冲锋陷阵，
从东边到西边也得花一个小时呢。
对啊，花一个小时，来回一天有时花两三个小时是常常发生的。
有些人从河北到北京上班也有呢。
对啊，
嗯，
所以你想想看，他如果在办公室八个小时，再加上车子坐车交流的话，地铁各方面，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在消耗，所以他们睡眠不够。
嗯，
因为他没有时间睡觉，很多时候上班不是八个小时就可以下班的。
对啊，对，
所以很多人下班回到家都已经九点、十点、十一点都有。
嗯，
他要吃点东西，然后整理一些事情。常常睡眠都已经是一点两点，第二天六点就要起来，要赶地铁，要去上班。
而且有时候可能因为白天太累了，然后该睡觉的时候，可能还会让自己大脑放空一下。
嗯，
然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短视频，然后你还会在那儿刷刷手机，这样时间其实也没有睡，也没有好好休息，但是好像你就会觉得好像也需要那一段放空的时间，
对，需要喘口气。
哎，我曾经在就是国内的报道上看到，像在北京有一批的年轻人啊，他们也知道锻炼身体非常必要，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他们没有时间，所以北京有这样一种健身馆是24小时营业的。
嗯哼，
你经常晚上在深夜11、12点钟依然有刚刚下班的人，然后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回家睡觉。
很多先去锻炼，然后在那里顺便洗好澡，然后再回家睡觉。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时代有很多时代的压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不见得受得了，但我们的精神在支持，但是到后来就会出问题。
嗯，我常常在想啊，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慈爱的神。你看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晚上有白天，晚上的时间呢，那八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休息重新得力的时间。真的神非常的慈爱，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子。
那特别我们在一般的家庭里头还会注意到，很多时候做父母都会觉得孩子早上起来都赖床就不起来，怎么叫叫不起来，然后最后上课迟到。但事实上后来科学研究发现，青少年他们正在发育的阶段，很多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睡眠。
可惜国内的教育制度以我们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极其的缺乏睡眠，从早上六点过起床，有些学校五点钟
就
得
起来了，
早课了，
对，
然后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下晚自习，能睡多少觉啊？
睡不了。
哎呀，
所以这些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有点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高考的缘故或者学校压力各方面工作的压力，你就必须有点像那个我们说蜡烛
两
头
烧，
到最后就出很多问题，在健康方面，在头脑的方面出很多问题。所以如果再可能的话，那警觉，我们毕竟不是铁打的金刚，我们只是肉身的凡夫俗子，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营养，我们需要运动，我们需要很多很好的一些平衡的部分。
是的。
然后另外防止或者延缓失智症，其中一个就是排泄的问题。
排泄的问题，
对，就是大小便的问题。那现在最新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一个人有便秘的问题，就是他肠胃道最后有进但是没出，或者出的太少，
是是，
那往往后来会影响上头。
比如
说我们说像 Parkinson disease， 很多时候最先发生的就是他开始便秘，排便有困难，然后后来 很多东西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说这个大脑通肠道的部分有时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科学还没有办法解释关键是什么，但发现有关联。
好像肠胃健康跟那个情绪还有大脑都很有关系，
都很有关系。
嗯，
所以小心照顾，如果有可能每一天都有上大号，或者说每一天有排便，那至少两三天要有一次，就是不要太困难。如果太困难的话，你要在饮食的方面做调整，尽量不要只是用药物来控制。有些人因为有排便的困难就吃一些这种通肠的药啊，或者灌肠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些人就是用冲洗的部分，那不是不可以，短时间可以，但久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到肠胃道里头它有一些特别的我们说消化的细菌，
益生菌，
益生菌，
嗯，
你都把它洗掉了之后麻烦很大，麻烦很大。所以这个大小便都影响很大。然后另外就是需要控制所谓的各种的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然后心脏病，或者是 Parkinson 巴金森氏，这些病都需要控制，就会帮助我们的失智症可以延缓或者尽可能的避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我们常常不小心年纪大了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不要吃那么多，因为又不去下田，不去种活，不去做事，所以很多时候长辈们有不少吃的很清淡，后来蛋白质不够，油分不够，能量也不够，他各方面都还好，但是你去看中国的老人，华人的老人，那个瘦的比例很高，但外国的老人有时候都是肥肥的，
走两个极端，
走两个极端。所以他们说在希腊或者在某些地区里头，他们的失智症很少，因为他们在饮食的部分注意很多。华人的部分或者第三世界有时候他们因为营养不够各方面，脑部很容易出问题，而脑部出问题你看不出来，表面看不出来。中国人都觉得瘦好，因为瘦不容易生病，但是如果脑生病麻烦很大。所以这是关于失智症的避免延缓预防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到，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部分。然后有六个好的习惯可以帮助大家避免失智症啊。那刚才提到四五个重点，那其中一个是多动脑。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所以动脑的时间越多越动，而且动它的区域不同，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知道我们听力是送到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然后视力是送到哪一个区域，然后思想又在不同的区域，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等于分成不同的地方来管，所以能够接触到各种多媒体的刺激是非常好。所以那时候开玩笑说去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也是很有帮助，因为一定很辛苦，脑袋比较不容易退化，多动脑。那一般来讲如果动脑啊，现在电脑它光光在电脑上就有玩这种啊牌啊桥牌各方面，那甚至我们不反对说如果有可能中国人喜欢打麻将，那不要摆钱进去，因为麻将你光是要洗牌你就手在动，
嗯，
然后你要摸牌，有些他不用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对，他的触觉在，然后他把它摆好摆齐，然后怎么样出牌他都在动，
嗯，
是，
然后还要跟那个一同打牌的
有默契，
默契，然后有时候放烟雾弹，
对，
这个都是挺动脑的。我不会，我不会打麻将。
是是是，不完全，就单单当着一种的
运动、动脑的活动，
益智游戏
方面，是是是是的。
然后刚才提到说多运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多活动，活动的部分要参加一些社团，如果有可能。老人他们在美国可以有所谓的老人中心啊，或者在国内的话跳广场舞啊，在公园打打太极拳，这些都算是一种活动，除了运动以外，而且跟别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的部分。
来教会吧，
来教会，对啊，这很重要。参加团契查经非常有帮助，
唱诗班，
唱诗班，
是的，他们还可以去学画画呀，学书法呀，学雕刻呀，
很多都可以做，
很多东西，
对，很多可以做，
也参与服饰哦。我觉得有好多，像我们教会有好多阿姨，他们很喜欢厨艺，所以他们就参与到这个、
做饭食的，
对，饭食方面的服饰。我觉得一方面发挥他们的特长，我想另一方面神也借着服饰也让大家动起来了，成为彼此的祝福，
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圣经里头最早的执事是干什么的？
做饭的，
管理饭食的，
对对，
在使徒行传那时候刚开始的教会，因为饭食出了问题，所以使徒就拣选那些有名声有智慧可以去管理饭食。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教会能够有这种让大家在一起吃一起聊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家他们不一定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 当然左右邻居是有，但是有时候礼拜天来大家居然会就走了，但如果能够留下来吃个饭，然后大家可以聊可以谈半天，那个是非常宝贵的团契交通的机会。
是的是的，
所以如果教会能够在这个方面提供简单的食物，让大家就留下来有一点时间有机会坐下来慢慢谈，非常好。所以在这个预防这个失智症的时候，让我们警觉怎么样去预防。预防的前提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如果你能够及早发现的话，有时候对预防是非常有好处的。在许多关于失智症的问题当中，大家会很纠结，就说诶，我们年纪大都会健忘嘛，
嗯，
都忘记很多，那健忘是不是失智症啊？所以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的，失智症和健忘的不同。一般来讲，健忘你是偶尔忘记一些东西，但是隔一阵子你可以寻着一些线索或者突然想起来可以找到。健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偶尔忘了一些约会或者安排的时间，或忘了吃药，但是后来会想起来。健忘是有时候忘掉前天吃的是什么，但慢慢想还是有可能记得。健忘是忘了新的朋友，就说如果我们在礼拜天在教堂有新朋友，大家打招呼，然后来了十个新朋友，一转眼十个你可能一两个都记不起来了，这是健忘的部分。然后健忘就是别人会跟你讲说你已经做过这个事情了，哦，我做过这个事情，我说了这个东西。然后健忘是我们自己会跟别人讲说我记忆不好，我会忘记一些东西。但是失智不一样，失智就是你会不断的忘记东西在哪里，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然后失智是很多时候你会怀疑别人把东西藏起来了，不是我摆错，不是我找不到，而是别人偷走偷走。然后失智就是说我们会常常，就是不是一两次，常常忘记平常固定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需要刷牙洗脸，也是忘记了，那偶尔忘一次可以，如果常常出现可能有失智的问题。然后昨天的事情我们记忆近乎空白，难想的事情就很少。失智就是最近的事情都忘了，失智会忘了最近很多东西，失智还有会忘了亲朋好友的名字。刚刚讲说健忘是忘了新朋友，但老朋友记得，但失智有时候连老朋友亲朋好友都忘了。然后失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别人会常常跟你讲说诶，你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呀、啊，明明吃的东西他说我还没吃、啊、
我还没吃，对、啊。然后失智常常是别人说你的记忆真差，然后我不觉得差，就像喝酒的人，当他喝醉的时候，他怎么讲？
别管我，我没醉，
我没醉、啊，你懂意思？所以，当一个人他的记忆开始有问题的时候，如果只是记忆力的问题，往往他说哦，记忆不好；但失智的时候，就是别人知道他记忆不好，但他觉得他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有这些现象，要及早的去看医生，及早去处理。那跟失智很有相关的另外一个叫做 Parkinson disease， 就是巴金森氏。因为健忘和失智，特别失智是属于认知功能的障碍，但是巴金森是属于行动肌肉方面的障碍，所以这个失智是他注意力变差，记忆力变差，行动能力变差，空间感变差，他的言语的能力变差，社交关系出现问题，他出现在这些部分。但是 Parkinson disease 啊，他的问题就是他的行动变成很迟缓，就是以前你一步跨出去可以走个比如说半尺，然后后来慢慢走就变小碎步，走路都是小碎步，你去看老人家很多都是小碎步啊。第二个就是他有时候手会不住的抖，会不住的抖啊，即使没有任何事情他摆那里都会抖。然后他有时候他的关节会比较僵硬，然后走路会不稳定，会容易摇摆或容易跌倒。然后他有可能脸部的表情会比较僵硬，我们称为像面具脸，就是不太有表情。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便秘，就是他上厕所大号排便的困难出现，而且常常发生。
但是帕金森的病患呢，他们的脑子是很清楚的，对吧？甚至他们的记忆力也是还很好，对不对？
理论上他们是不错，是可以的。对，他跟失智不完全一样，失智是属于记忆还有认知方面的问题，帕金森属于行动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他行动的问题，到最后他连讲话都讲不清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记不清楚了。
嗯，我认识一位年长的牧者啊，几十年了，他现在年纪很大了啊。每次我回去新加坡，我都会和妻子去看他。他就是帕金森，会抖，手会抖。
嗯哼，
他的
记忆力啊，到现在还非常好耶，啊，会认得我们，会记得以前的事情啊，清清楚楚哦。
嗯哼，嗯哼。
但是他明显的都具有刚才夏牧师所说的这些特征。
特征，对。所以这里头是一个很重要哈，关于这个失智症的预防或者延缓，家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中国人常常讲说，当局者迷。下一句什么？
旁
观
者
清。所以你在旁边看的，你知道，你知道开始有改变。那失智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脾气个性会改变。他以前比较有耐心，现在没有耐心，或以前有没耐心，现在变有耐心。就这种改变，只有他的家人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因为别人只是接触什么十分钟，一个礼拜接触一次两次。那家人天天在一起说，他怎么变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要需要特别小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想到，当我父亲他开始改变的时候，我说我父亲开始有这方面困难，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他没有困难，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只看他一次或一个月看一次，我每天跟他在一起就知道他很多东西在改变。那只有家人可以有这个敏锐度，因为接触的时间长，你就可以感觉到。所以关键有时候是家人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头还是一个很重要，如果可能的范围之内，不要一个人独居太久。因为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别人没有人知道。但如果你有比如说有伴侣或者有亲戚住在一起，跟孩子住在一起，孩子会知道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了，说我怎么样，我觉得我没问题，他说你改变了。那家人旁观者清，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世上神把我们摆在教会里头是彼此需要。
是的啊，我们谈了这么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小的如何来照顾我们家中的失智症病人。
是的，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夏牧师来和我们谈一谈。
好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夏牧师，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风雨中是你的声音。